生命中沉重的包袱变为轻省，
迷茫的路成为踏实，
晦暗转为光明，忧愁变为笑脸，
云彩般的见证向我们招手，
这个生命
棒棒的。
欢迎来到这个生命棒棒搭节目，我是蓝冰燕，
我是李诺，
今天为您带来有伴同行，同行有伴。李诺最近有看什么电影吗？
如果是比较新的电影呢，好像是一个反贪的港剧啊。
哦，
对，然后其他好像没什么时间再去看电影了。
我最近很久没有看港剧了
啊。
上几个月比较热的电影有《千与千寻》啊，《狮子王》啊。
是，
我本来是很想看《千与千寻》的
啊，
但是后来我是去看了《狮子王》。
哦，
这一次呢是真狮版的，不过我还是比较喜欢94版的动画片《狮子王》。
会不会就是有童年的回忆，那种感觉很特别
啊？对，不过呢我看《狮子王》电影版呢是长大之后才看的，小时候看的是那个一集一集的动画片。
啊，动画片呢哈。
对，
我也是啊。
再去看《狮子王》呢，有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制作94版辛巴的动画大师刘大伟也是一名基督徒啊。
哦，
他的生命故事很有意思，我在读了他的生命故事之后呢就想再去看一次《狮子王》，虽然不是他做的哈。
嗯，就是要重温一下哈。
是，那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到网上去搜索一下刘大伟的生命故事。
嗯，
那这一次《狮子王》热播的时候呢，在基督徒朋友圈里面也蛮受欢迎的，就大家都在热议这一部动画片哈。
嗯，
但是大家都说，如果你没有读过圣经的话呢，却不一定会明白其中的深意啊。
也就是说，它的故事情节里边有一部分的内容呢，是取材或者说是借鉴于圣经的内容的。
没错，那这个制作94版辛巴动画大师刘大伟呢，他也解释过，他说其实这一部动画片呢，是取材自圣经中的约瑟和摩西的故事的。
嗯，
这个狮子王里的小狮子啊，被他叔叔驱逐在旷野的时候，忘记了他自己是谁。半夜呢，他爸爸出现了，像一团火，在烧不完的荆棘上，在半夜里就呼召他说：“辛巴，辛巴，你好像忘了你是谁。”
嗯，
那这个辛巴就说：“我没有忘记啊，我知道我是狮子。”然后他爸爸就说：“你要知道你是狮子，你更要知道你的爸爸是谁。你不是一个普通的狮子，你的爸爸是狮子王，你是一个狮子王的儿子。”
嗯，当年看这个动画片的小朋友呢，当然可能现在已经成年了哈。
嗯，
可能那个时候看到这个片段的时候就觉得啊很有激情啊，因为这个辛巴的爸爸在提醒他，他是一个狮子王的儿子，将来也是要成为王的一个狮子哈。
嗯，
但其实熟悉圣经的朋友呢，就会觉得这一幕特别的熟悉了。
没错，就是取自摩西，他在旷野的时候，上帝跟他说：“摩西，摩西。”就上帝在呼召他的那个情景啊。
嗯，
上帝也是在那个烧不灭的荆棘里面向摩西显现的。
对。
动画大师刘大伟在一个主题为别把钻石当玻璃珠的演讲里面就说道，但是我们常会忘记上帝的承诺在我们的生命里，当他拣选我们的时候，我们不是一个玻璃珠，我真正的天父是万王之王，我要知道我的生命，我的天父，我的 DNA 都来自这个万王之王。
嗯，这样听一听呢，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的听众朋友来说呢，狮子王呢又值得期待了。就是我们不单单只是以一种娱乐的角度去看这部的动画片，而是说可以带着我们的信仰，带着我们神的爱来去看这部动画片，我们就会发现原来这个动画的创作者刘大伟，他在这个作品当中倾注了他自己的心血的同时呢，也是借着这个动画片呢在传递他所信仰的上帝。
嗯，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了解一下刘大伟的生命故事，还有他的其他的一些创作哈。
嗯，
在看电影的时候也可以多一些关于生命，关于我们自己的思考。
嗯，那不知道听众朋友有什么喜欢看的电影， 或者说你觉得非常喜欢的，在看电影的过程当中让你有思考的空间，甚至是让你有直接的收获的电影呢，也可以分享给我们，或者是你也可以聊一聊你更喜欢哪一种类型的电影。
嗯，也可以来谈谈你的观影感受。
嗯，
生命中总有一些陪伴，温暖地伴随着我们走过高山低谷。
那一位赐生命的主，更是在我们看得见、看不见的时候，都一直相伴同行。
每逢周四，李诺、蓝冰燕为您讲述生命中那些有伴同行的故事。
在今天的有伴同行，同行有伴当中呢，我们首先带来听众朋友参与你的视野开阔我的眼界所发来的照片。
那首先是老朋友河南禹州的高姊妹发来的几组照片哈。高姊妹很忠心的来参与这个活动啊。来看看她发来的第一组照片，是一张山核桃的照片。李诺，你见过山核桃吗？
我不确定我看到的是不是，但是我是见过这种青色外皮的核桃的。
哦，我是吃过山核桃，没有见它长在树上。
因为通常这个核桃到我们手上的时候就已经经过二次的处理了。
对，已经没有那个外壳了。
对。
所以也很谢谢高姊妹让我们看到了原生态长在树上的山核桃。
嗯。然后高姊妹也发来了另外一组的照片呢，就是一些的花，高姊妹还特别说那些花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刚从地里干活回来照的。
嗯，那这一组照片里面呢，有花也有两种其他不一样的东西，其中一张照片呢，就是好像是花椒的照片呢。
嗯哼，
有点红红色的小果子。
对，但是因为拍照距离的问题呢，我们就不能确定这个一粒一粒的果实到底有多大。
是啊，那另外一张照片呢是竹子的照片。
嗯，
在阳光下这个竹子显得黄绿黄绿的，还蛮好看的。
是啊，绿葱葱的感觉就很清凉啊。
是，另外的三张是有花的图片，远远的看来就让我想起了那句歌词，就是野地的花，也想到哎，野地的花神也看过它长得这么好。
是啊。
那高姊妹发来的另外一组照片，这是高姊妹在帮妈妈在地里给玉米施化肥回来的路上照的。高姊妹说在地里给玉米施肥的时候不停地流汗，想起了创世纪三章十八十九节，地必长出蒺藜和荆棘，也吃地里蔬菜，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归了尘土。
那高姊妹是切实地体会到了作为一个农民或者说务农者在劳作的时候是非常的辛苦的哈。
是，我想起了以前我务农的时候啊。
这个说起来好像有点
有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那种熟悉的感觉。
嗯，
确实不容易，但是经过劳动之后能够收获果实收获粮食已经是很不错的了。
其实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的，对我自己来说，我曾经想过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当一个农民的。
哦，你没当过农民呢？
不是，就是我没有当过纯粹的，就是说弄自己的地啊。
OK，
我是帮别人弄过。
嗯，
就是我是觉得说这个务农劳作的时候，虽然可能会很辛苦啊，但是这个过程相对来说呢，一定是比我们现在很多都市的人的生活作息啊什么的要健康很多的。
那是没错的。
对，
不过你也会面对不一样的挑战。
那
比如说我刚刚说能够有出产是很不错的，
嗯，
因为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可能果实结不出来。
是，
又或者因为自然的灾害而没有收成，这些都是农民必须要面对的挑战呢。
嗯，那高姊妹其实也发来了她的近况，她就说我丈夫还在福建那边，他出院了，在工地上住，他的老板还没有赔偿费，他说老板愿意赔偿了，可是离国家规定的赔偿费少得多，他还在那边等，不用拐杖他能走路了，我们教会的牧师说让他自己也祷告，
嗯，我们也为高姊妹的丈夫祷告，求神保守他能够逐渐的康复，也求神使这个老板按着公义，按着公平来对待您的丈夫。
嗯，
那另外有微信昵称为静的这位姊妹呢，发来了一组无花果的照片呢。这五张无花果的照片，李诺，你看到之后有什么感受吗？
嗯，坦白说呀，我真的对无花果不是特别熟悉的。
哦，你吃过吗？
吃过，但是呢，吃的样子不是照片里边的样子。
哦，你吃的是干的。
可能是，应该是干的那种。
嗯，其实新鲜的无花果也挺好吃的。
啊哈，
它就像水果一样，它属不属于水果我不知道。
啊哈，
甜甜的，很清爽。
嗯，
那静这位姊妹随着图片呢，也发来了一段文字。她说，这是我家平院里种的一棵无花果树，树很大，几乎遮住半个院子了。看到无花果树，我总会联想到与无花果有关的经文，如西西家王得了必死的病，以赛亚先知得主启示，用一个无花果饼贴在他的窗上，病就好了。哈巴谷也提到，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
嗯，这节经文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也都熟悉的，就是讲到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
嗯，这一节经文是很出名的哈。
嗯，
提醒我们要以神为乐。那还有新约四福音，主耶稣也曾用无花果树做比喻，不结果的无花果树，咒诅无花果树等，希望我们都做多结果子的无花果树，荣耀主名。其实无花果不是没有花，它的花在果子里面呢，心里美吧。
嗯，静的分享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哈。一方面是联想到就是圣经当中有关无花果树的这样子的一些的经文，让我们思考我们是需要来做多结果子的树，可能不论是无花果树还是葡萄树又或者是橄榄树，都是要多结果子的哈。
是，就像静提到的，无花果树其实不是没有花，它的花是开在果子里面的。
嗯，
李诺你知道吗？
我还真不太清楚的。
它那个花呢是小小的，就是在果子里头，
是吧？
啊，
我一直以为就真的是没有花的。
我也觉得很特别，那个应该算是花吧，就是当你咬开那果子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那个花了。
嗯，因为我们通常理解的是这个果树呢是先开花然后才结果嘛，然后那个因为开了花之后呢，它的花授粉之后呢才慢慢的进入结果的阶段的，所以呢我就一直以为说像无花果树呢它是不需要这个过程，所以它就属于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品种。
嗯，其实无花果的花呢长得不是很像花，所以我们就以为它没有花。
哦，
专业一点来讲哈，我们吃的这个无花果的果实啊就是它的花序，它的花呢是长在花序的里面的，所以从外面看呢好像没有花朵一样。
嗯，
但是你把这个无花果掰开之后呢，就会发现里面全是红色的东西，那这就是无花果的花了。
原来如此啊。
嗯，所以这个无花果的果呢既是果又是花，我们吃的无花果的果实呢其实是无花果的花序长成的。
嗯，
就我们咬到里面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很多籽啊？
嗯哼，
那个就是属于无花果的花序了。
哦，真的，神的创造太奇妙了。
对，所以无花果不是没有花，只是我们看不到它的花。
那谢谢静还有我们的老朋友高姊妹所带来的照片的分享以及你们的思考啊，真的是在听众朋友发来这些照片的同时呢，不仅让我们增长了见识，也是让我们与听众朋友的关系更进一步。
嗯，也欢迎听到节目的其他朋友呢也跟我们来分享您拍的照片，您的思考。那其中就有相恋这位朋友在收听了周四的栏目之后就跟我们说，请问这些照片如何发给你们呢？每次看到弟兄姊妹们发的那些照片美景好美啊，我也想发给你们看，可是不知道怎么发过去。
嗯，其实呢发送的方式呢比较简单的一种呢就是打开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的后台， 我们不仅在那里可以发送文字，发送语音，还可以点右手边那个加号，你点了那个加号之后呢，就会弹出一些的选项，让你来选择你要发送图片还是其他的东西。
没错，那如果你是在菜单那个页面的话，你只要点一下左下角的那个小键盘，它就会变成是跟我们对话的了。
是，然后同样还是点右手边那个
加号。
对，然后呢，当然如果有些朋友觉得说我的照片是在电脑里面，那用邮件发也是没有问题的。
没错，邮件会更加直接，就是发送到棒棒哒的汉语拼音 A 圈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没错，
好书记好果子，好书记坏果子，好书记坏果子，好书记坏果子，好书记好果子，好书记好果子，好书记坏果子，好书不记坏果子，好书不记好果子，
凭着果子可以认出来，
凭着果子可以认出书好坏，不是所有称呼我主的人都能经天国，只有最新天赋之
好果子，
好书记好果子，坏书记坏果子，好书记坏果子，坏书记好果子，
好书记好果子，
坏书记坏果子，好书记坏果子，坏书记好果子。
那在我们今天的有伴同行当中，我们继续带来山东的小好弟兄情系良友照片展第五集。
那这一次他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照片呢？
在照片当中，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元素，也有很多的字眼呢。主要有几个，我看到了一个良友圣经学院，应该是毕业证书哈。
哇，还有就是良友的 T 恤衫。
还有一些我们电台的小册子，在照片的上边呢，还有好几个播放器啊。
收音机或者是播放器。
那小好弟兄就说了，人这一辈子有多少美好的时光值得回忆呢？又有多少东西值得珍藏一辈子呢？小好数算了一下，唯有电台送我的礼物是我值得用一辈子时间来收藏的。他也说，今天给各位带来的这张照片，有电台活动赠送的纪念 T 恤，有我良院毕业的纪念品，还有我听电台节目的播放器，这都是我的宝贝。这些宝贝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他们的价值远胜珍珠。
谢谢小好弟兄把你的珍藏拿出来分享哈。这是电台历史的回忆，也是知音人的分享。
是，
小好弟兄说更是佳美的脚踪啊。那我们其他的听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珍藏的记忆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特别是也看看里面有着怎样的神的恩典。
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
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
在今天的有伴同行，同行有伴栏目当中，我们要来报告一个好消息。那其实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就等不及了，等了好久才要来说，
终于忍不住要说了。
是，那就是我们的老朋友感恩之心杨姊妹呢，她给我们留言，当然这个留言不是今天才留的哈，是上个月就已经给我们留的了。
是，
她说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蒋丽雅出生了，是7月5号出生的，他也一起来庆祝良友电台的70周年的庆典。李诺，你还记得蒋丽雅是谁吗？
蒋丽雅应该就是感恩之心姐妹肚子里面那个宝宝啊。
是，那 在杨姊妹怀着宝宝的时候呢，就已经跟我们说过，她想生一个女儿，
是，
那真的是生了一个女儿，
感谢神呢。
来继续听听姊妹的分享，她说：“感谢主的恩典，主的恩典就是够我用，是剖腹产，一切顺利。求主耶稣给莉亚一颗清洁的心、谦卑的心、温柔的心、爱主爱人的心，能够懂得聆听主的声音的心，就像圣经中的玛利亚，愿意聆听主的话，俯伏在主脚面前听主的话。”阿们。
嗯，杨姊妹其实有一段时间没有跟我们互动了哈。
嗯，
当然我们算算时间呢，差不多也是她待产的时间呢。
是，
所以我们收到这条消息的时候呢，也是真的非常激动的，就觉得哇，一颗这么宝贝的生命就来到世界上了，
就是期待了很久了。
那杨姊妹呢还跟我们分享到，很多人都说我怀的是儿子，要生个儿子，我做梦梦到的也是生儿子，我老公也很想知道是女孩还是男孩，做彩超的时候他拿红包给医生，医生就是不说，也没有收他的红包，所以一直到出生才知道是个女孩，把我老公高兴坏了。我老公一直都想要个女儿，是我不想给他生。听了良友电台的节目后，我才知道妻子凡事要顺服自己的丈夫，所以这次是为了顺服自己的丈夫我才愿意生。感谢上帝听了我的祷告，蒋莉亚还没有生，我老公也总是说应该是个儿子，我会信心满满地跟他说我要生个女儿，还没怀他的时候名字都给他取好了，是女孩子的名字。
嗯，真是很佩服杨姊妹，很有信心哈。
嗯，
要生个女儿，神也是蛮有恩典，赐给您一个女儿。
是，我想跟杨姊妹愿意来听从神的话，顺服自己的老公也是有关系的。
是，那姊妹还说，我和丈夫说，天地万物都是上帝所造的，人的生死、生男生女也是掌握在上帝的手中，所以上帝说了算。我还和他说过我向上帝祷告的内容，现在虽然他嘴里不说，但是他也不得不相信有上帝的存在。以前跟他讲上帝他都会生气，现在他都不会了。我上手术台的时候，我也和他讲一定要为我向上帝祷告，要我们母女平安地下手术台。感谢主，手术一切顺利，感谢主的恩典，求主的灵来感动，感化他那刚硬的心。阿们。
嗯，听到杨姊妹的分享呢，真的是为你来高兴。这个小公主的出世呢，我想会给你们这个家庭带来很多的快乐和温暖的。当然同时呢，我们可能也会觉得，哎，这个小公主的出生呢，或许也是让您的丈夫能够更进一步的来认识神，认识福音的一个机会啊。
嗯，不过也同时要面对一些的挑战呢，比如杨姊妹也说到，因为她有个大儿子，那可能有了二胎之后呢，关注大儿子的时间和精力就会没有以前那么多，那这个也是需要平衡的。
是，但是我想呢，我们靠着神就有从神而来的智慧。
嗯，我们也祝福杨姊妹的儿子心宇可以好好的跟妹妹相处，一起成长。
嗯，那我们也来听一听听众朋友收听节目之后给我们的留言。在收听了周一栏目小环节李诺世界中讲到雨中守护这张照片的时候呢，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位朋友就留言说，嗯，是的，我内心静心留守寻找的是爱，我需要真的爱，能的爱。阿们。
收听了李诺世界关于活在光中这张照片李诺的个人思考之后，梁曼说，人真的要时常在上帝面前省察自己，往往在生活中认为的一些小罪，正如李诺主持人所说的，背后议论一下别人，贪点小便宜，偶然抱怨等，其实都要去对付，不然活在黑暗中会渐渐腐烂我们的属灵生命。因为前不久我放在家里的米豆子没有及时在太阳下晒，当我想起来拿出来的时候，发现到处爬满虫子，只好扔掉了。活在黑暗中，若不就近光，基督徒的生命也会如此。可见每天与神同行，活在光中何等重要。
阿们，愿意我们都能够活在耶稣基督的光中啊。
非常谢谢梁曼，你这么积极地去聆听李诺世界 也来认真的思考，并且给到我们反馈呀、啊。
嗯
嗯，我觉得能够去思考是很好的事情。
是。那在收听了人生故事故事人生中讲到一个算命师和一个厨师的故事这一两篇的见证之后呢，福音小杨这位朋友就留言说，我父亲也是个算命的，也将近30年了，如今78岁了。是的，算命和算命人都很可怜，玩弄和被玩弄，每天活在罪的捆锁里面。他们求财求官求健康，都是为自己的欲望求，却得不到平安。求主怜悯，为这些灵魂祷告，愿神的救恩临到每个人，愿意悔改来接受我们的主。
嗯，愿神也得着您的父亲的生命，但愿他来认识基督，得着生命的平安，生命的拯救。
阿们。
认识你真好，独一的上帝，爱永远超过所想所求，永不倦意，你每一个应许，心里人则有福气，牵我手是你，背起我是你，在你手总有满满恩典，喜乐泉源永不在你以外，相信你定有最好预备，交托你当我在漂泊的日子，唯有你是我的力量，我的高台，谦卑在屈膝在你的脚前，献出我最深的
那今天的有伴同行，同行有伴栏目很快就到了尾声了。朋友，您在听见今天的节目内容之后，包括我们听友们发来照片的分享啊，以及收听节目之后的感受啊，您有什么样的思考和感触吗？您遇见什么开心或伤心或困惑的事情或有意思的事情吗？很期待您能够跟这个生命棒棒哒节目来分享。
嗯，正如我们的栏目名称一样，我们是有伴同行，同行有伴，
也像我们的节目名称一样，一起来让生命过得棒棒哒。
嗯，邀请朋友你来信跟我们联络，我们的邮箱地址是棒棒哒的全拼 @良友.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棒棒哒。
您也可以关注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收听节目，或在后台与我们联系。
感谢朋友您今天的收听，我是李诺。
我是蓝冰燕，
我们明天节目时间再会。
再会。
牵我手是你，背起我是你，在你手总有满满恩典，喜乐全年永不在你以外，相信你定有最好预备，屈膝在你的脚前，献出我最深的爱。